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大家打开第671页。寒山寒，冰所食。藏山青，现雪白。日出照，一时是。从兹暖，养老客。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寒山大师他自己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啊，他的整个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啊。这里的寒，并不是说啊，并不是单指气候的寒冷。是指他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包括他自己内心世界的这种清净，是很少有人能够到达的。是指偏僻、悠远、幽静的意思啊，所以寒山寒是幽静的意思。冰所食，食肉上边覆盖了一层啊薄冰。形容啊，人迹罕至，就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到达这里啊，特别的幽深。远处望去呢，是一片青山，可能啊，身临其境，到了这个啊山中，时时能够看到白雪啊，太阳出来呢，就化了。这个日出照一时是，形容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啊困惑无明，一时断尽，那就会啊感受到，对吧？春风，春天的温暖啊。从这一刻，从见性，从看到实相这一刻，也不会再觉得偏僻悠远，也不会再觉得寒山寒，啊，这种平常心、简单的啊，随缘度日，能够养老终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啊，只是养老而已。可能对于寒山来讲，从35岁，从40岁就开始养老度日，为什么？已经无事挂心头。翻过来我们看，我居山无人识，白云中常寂寂。这个最好的诗歌啊，最雅致的、最典雅的诗歌，其实是没办法解释的，就像音乐一样，对吧？它是心灵的声音啊，是自信的声音，它已经超越了心识，超越了这种技巧、工巧，对吧？我们看，其实单纯从诗歌的这种艺术性来讲。世间人有的时候写出诗也非常的美啊，有灵感，有灵气儿。为什么？它是那一刻的啊灵光乍现，自信的智慧也能够写出一些个很美的诗句来。为什么？它超越了意识、心识，但那只是巧合而已啊，如虫玉木，偶成文字。而寒山大师他每首诗都是自信的流露。我居山无人识，我住在寒山没有人认识啊，我住在自心的境界啊，没有人知道，包括他自己也不去知，也不去觉啊。白云中常寂寂，形容他空荡的内心啊，无有任何的挂碍啊，常清静，常寂静。寒山深，衬我心，纯白石悟黄金，泉声响， 抚薄琴，有子期便此音。连续的这几首三言的诗啊，是寒山诗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它的一个啊画龙点睛，一个精华的这样的一种浓缩。因为它字越来越少，越来越浓缩，越来越超脱了文字的这种啊束缚，文字的限制。寥寥几个字啊，三个字、五个字、六个字，啊，就把寒山这种解脱自在的啊内心世界表现出来。寒山深，衬我心，多简单啊！深深在哪里？还不是心中没有挂碍，心中无一物。心中没有挂碍的时候，那就是深远啊，就宁静，啊，宁静致远，对吧？寒山深，衬我心。他住的地方越是偏僻，越是深远啊，越是远离人间，远离烦恼，越与自心相应，越与自性相应。当然，他会肯啊。很默契，对吧？趁他的心。那他住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纯白石，雾黄金。纯白石就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简单，只是普普通通简单的石头而已，没有任何的世间财富的这种雕琢啊，也没有富贵，也没有绚丽啊，也不多姿多彩，也没有任何的渲染，也没有伴侣，只是简简单单的石头而已，纯粹的石头啊，都是自然界最纯粹的景色。雾黄金，这里的黄金是指啊染污雕饰啊雕琢，都是很天然而成的。泉声响啊，就像琴声一样啊，我们现在听着就是也不是刻意的啊，就是正好就听到这儿。我们现在听的是琴声，这是人弹出来的，还是造作的啊？虽然听得美，但是不如你内心无一物，听到风声、水声，啊，这种泉水的哗哗声，那是真正的啊，这个伯牙子期啊，我们都知道典故，对吧？伯牙抚琴。他弹的琴非常美妙，但是他再美妙，不如大自然之手弹出来的琴更美妙，因为这里是纯粹的，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的新意式的夹杂，是最纯粹的声音。为什么说僧繇渺至公真不得呢？他渺不出来，他画不出来啊，画出来的那都是凡夫的手笔，真正的神来之笔是没法画的啊。六祖大师问那个方便，你干什么的啊？你上人公何事业，对吧？就说我是干雕塑的啊，你给我雕塑个看看。他不会这个真正的雕塑，过了几天给雕塑出一个像来，六祖就笑了啊，好吧，你雕出来就把它作为人天的福田吧。所以他没有听明白六祖的话啊。这里的泉声响，抚薄琴，有子期便此音。子期呢是知己知音的代表，就是要想认识寒山，要想能够听懂寒山的音乐，寒山诗歌的真正的啊这种趣味啊美妙之处，没关系，我们第一次读寒山诗读不出这种韵味来啊，无所谓。每个人也不是说第一次一拿寒山诗就完全读通，剩下来就成了开悟的觉悟的人，不是。寒山大师他也不是一住到天台山，一住到寒岩就写出这首诗来，他也是在那里住了多少年之后，内心不断的啊沉淀，一次再一次的沉淀，沉淀到最后啊，完全的静下来，清静下来，啊，这个水清一切自现，对吧？水清影现。 我们读寒山石也是一样，一遍一遍的读，等有一天我们对这个世间再不贪着了我们也都沉淀下来，真正止息休息下来了，再去捧起寒山石再读，哇，最纯粹的内心的一种理解出来了，就不用听某个人讲它了。重岩中足清风，扇不摇凉冷通，明月照白云笼，独自坐一老翁。寒山住在一重一重的岩洞之内它的岩洞很深，刚进去里面还有一洞，洞里再有一洞，所以叫重岩。重岩就是一重一重的岩石后面，岩洞后面。但是因为它这个岩洞是没有不是完全封闭的，可能四面八方都是有个口，所以它住的这个岩洞是空气流通的特别好有自然风。足清风，足是非常多的，就是叫足足够的意思，就是一直会有清风徐来所以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也好，还是说天气很闷的好也好，外边很闷，它这个洞里很凉爽，不需要摇扇自然有这个凉风袭来，对吧？而且它也不需要有灯为什么呢？有天上的明月，没有这么多的奢侈奢侈这个需要，有一轮明月为它照亮，白云呢给它当这个陪衬，当装饰。一个人奔那一坐从春做到夏，从夏做到秋，从秋做到冬从春风做到白雪，对吧？从少年做到白头这么几十年就这样过来。寒山子常如是，独自居不生死。我们看可能觉得这个人这样生活太无聊了，他的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我们可以说人天天人合一，与自然界合一他不会再生活在这种生灭的意识、生灭的妄想这种分别的观念之中，他已经没有了那些个像我们凡夫经常起的那些个妄心，他已经没有了生死的意识坐在那里就如同已经作画了一样他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了常年如此，就是最后变成一种习惯，不像我们每天都是我们的心识是被物所主宰被境界所转，我们平时起心动念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是起心动念人我是非都是这种习气，它是完全的没有事儿。然后这种时间功夫的养成已经达到了就是不再起一个我生我死我多大年纪了，黑夜白天这些个观念知道嘛也知道，但是已经完全不当真了没有了那种执着。为什么古人祖师一讲话就是30年功夫成片30年一直这样用功，对吧？在自己的师父跟前一待就待15年20年，干嘛呢？不是说光是端茶倒水，就是这样休息用这种简单寂静的生活来打发时间我们看675页，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书放屏风上，时时看一遍。简单的四句诗寒山对自己的诗的理解，对自己诗歌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其实他已经超越了我相人相，他没有我相，这个就仿佛自己在看见一个真正的啊大将大手笔的人写的诗一样啊。他的评价非常的客观，非常的中肯啊。如果你谁家有寒山诗啊，比你家里有多少佛经啊，有几百卷几千卷大藏经还要好。为什么？大藏经浩瀚如烟，你在里边找一两本精彩的啊，透彻的，你能看懂的也很难。但是家里有薄薄的一本寒山诗，足够你所看所有的佛经。为什么呢？因为句句啊都揭露实相，句句都警醒世人啊，句句都让我们出离。他不是在这里堆砌辞藻，不是在这里边显示他有多么高的这个啊诗歌的技巧，他只是把他悟到的实相转述给我们啊。这个书你要放在屏风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这个书要非常的啊认真对待，别以为这个书就是啊俗文字，无关紧要。这个是对学法修行的人来讲啊，对于真正觉悟的人，他就不会这样了啊。你不用告诉他，自然知道这个书是他会很珍惜的，很珍贵的啊。但是对于我们一开始我们学习寒山诗，你要把它当成佛经一样来恭敬对待啊，把它放在最干净的地方啊，对，厕所里，放在厕所的啊。这个旁边对吧，接不出手来的时候念两遍就接出来，有加持力啊，有加持力。不是说让你把它放在厕所里，让你对吧，对它为什么要带到厕所里边，因为它有加持力啊，让我们通畅一些啊。寒山抑郁了一辈子啊，忽然在坟墓里听到我这样评价他的诗歌，他扑哧就笑了。啊，这个寒山诗的正文部分啊，就结束了。后边还有几首啊，还有一些寒山遗诗，就是丢失的啊，曾经遗失了一些个，后来又从不同的地方。啊，搜集到找到的一些啊，怀疑是啊寒山的诗作啊，也都给在这儿都啊放到一起了，我们也学习学习啊。他这里讲了一下，寒山遗诗是指宋元刊本寒山诗集所不载的寒山诗，其中有些与他人诗作互鉴，有些是后人嫁名之作。这个我们不管啊，我们就看这个诗歌的本身啊。看第679页啊，井底生红尘，高峰起白浪，使女生时而龟毛寸寸长，若要学菩提，但看此模样。像这样的像这种诗啊，这样的这首诗这个风格啊，前边我们其实啊，寒山诗整个300首里边不多，只有一首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前面有一首啊，你打无名鬼那首对吧？龟毛兔脚那首啊，跟这首诗的风格很像。这首诗是什么？有点祖师禅的味道啊，也是一个过来人才能写的，所以说把它放到寒山遗诗里边啊，怀疑是寒山大师做的，有可能啊。井底生红尘，我们知道这个井底啊，井嘛，它就是有水对吧？井底是不可能有红尘的，是吧？高峰起白浪，高峰就是山顶上会有啊，会有水，会有浪头，这个也是不可能的。石女生石儿，首先石头也没有什么男女啊，石头也不可能生孩子是吧？龟毛寸寸长，龟呢连毛都 不可能有，它长这个毛呢就更不可能了啊。如果你要学菩提，但看此模样，菩提是学来的吗？不是。如果你学菩提是菩提，如果你想真正得菩提，你就要龟毛寸寸长，时女生时儿，高峰起白浪，井底生红尘，啊，脚向前移，人奔后走，啊，桥流水不流啊，低头看脚，脚上长痦子，不知道在讲什么，是吧？这就对了啊。我们看683页啊，我闻释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处，不离我道场。对吧？大家修行学佛都找佛啊，都天天心外求佛啊，不知道这个找的啊，这个思维的啊，这个见闻觉知这个作用才是真佛，还要再去找一个佛，所以也不知道佛到底在哪啊，不知道佛是自己起的一个妄想，思量得去处啊，不离我道场。找来找去，不知道找的人就是真佛啊，骑着驴找驴啊，头上又安一个头，所以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啊。四句很简单的诗歌就把实相揭露出来了啊。我们看689页啊，无嗔即是戒，心静即出家，我性与汝合，一切法无差。那戒定慧啊，六度万行都不离此一心。永嘉大师啊，讲到佛性戒诸心地因，所以真正的戒啊，要明心见性啊，真正的戒啊，是自心没有是非啊，没有戒与非戒。没有控制，没有约束，没有对错，那是真正的戒。没有嗔恨心，不起嗔心，不起对立，那是真正的戒。内心清净无染啊，不执着是法出世间法，不执着在家出家，不执着啊穿什么衣服啊，不执着受不受戒，这才是真正的出家啊。所以出家是无为法。在《维摩诘经》里边，啊，有学人去请这个优婆离啊讲戒，对吧？优婆离就啊，不是优婆离啊，有人去问罗侯罗啊，让他给讲讲出家的功德，然后罗侯罗啊就如法啊，如这个佛陀曾经讲过的一些方便法，所谓的如法，这个不是真正的如法啊，就给啊居士给学人们讲。这个啊，出家有多少功德？被维摩诘听到了，维摩诘就呵斥罗侯罗啊，不要这样讲啊，这样讲错了啊，出家是无为法啊，无功德，啊，有一个家可出，那不是真正的出家啊，穿上袈裟，剃光了头，那不是出家，离开家人，那不是真正的出家啊，持戒忍辱精进，那不是真正的出家。内心无染，心无挂碍，才是出家啊！不分别一切法，不分别自心幻境啊，没有爱憎之心，是真出家。所以心静即出家，无嗔即是戒。我性与汝合，不是说我的性与你的性合，是指啊一性一切性。一切法都不离此性，一切法平等如梦幻，所以法法无有差别，法法不异，都不离一心。凡夫见法的差别相，凡夫取相，所以见到男女啊，见到老少，见到凡与圣啊，见到烦恼菩提，见到一切的二法，因为他取相。觉悟的人 不离自性，不取一相，一切法都啊见到它的实质，而不取它的表象啊，不取它的分别。虽然也知道这个相的差别，但是不会执着啊，不在那里评判、分别、挑剔啊、攻击、指责都不会。我们看692页啊，人言是牡丹，佛说是花剑，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这首诗呢，是指凡夫俗子都会被情欲啊所捕捉啊，被情欲之箭伤害啊。一切众生呢啊，都是因为啊情执重，所以情不重不堕娑婆呀，都贪爱美色啊。牡丹是指女人、女色的意思啊，是指内心的欲望。大家看到啊美女美色啊，看到这种啊五欲六尘，都内心会升起贪着。但是佛会告诉你啊，欲是火坑，欲是深渊，欲是铁柱啊，欲是毒药，所以都要远离啊。佛说是花剑，这个看上去挺美，但是它是剑，就像刀刃上的蜜一样，尝着挺甜，但是能伤害自己啊。这个剑它可不是一般的剑啊，说世间这个有形有相的剑射着你了，对吧，你最多把你射死了，一期之生命的伤害。但是这个女人欲望啊，自己的妄想执着贪心贪欲，如果被这个剑射中的话啊，那就是真的入骨髓呀，生生世世都难以处理，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自己堕了地狱了，还都不知道啊，停止。经典里边啊，佛讲到有女人的地方就有地狱，其实女人不是地狱啊，是我们自己妄心的这种执着啊，对自我的执着、无明啊、自己的贪嗔痴造的地狱。所有的外境都是没有任何的善恶是非的，都是清净的啊，只是我们一念妄想，就像飞蛾扑火一样啊，自己自投罗网，投到了自己的妄念中，投到自己的欲望里。其实真正的女人是欲望啊，是我们的欲心，是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这个才是真正的女人啊。女人是无辜的，我只能承认这点啊。其实哎呀，一说这个，有你们，你看我看不到你们啊，就是我一说这个乐的其实都是女人。为什么？因为对吧，我说这个你乐什么呀，好像我给你平反了一样，对吧，好像我终于不再指责你了一样，对吧。你看男人们绝对，我说这话男人们啊无动于衷，因为他不会把自己当成女人，对，我一说这个你开心了啊，你还是女人，对吧，就是你一念喜心，对吧，你这一念一动就是女人。所以不论怎么讲啊，女人就是女人啊，你们这一辈子是翻不了身了啊。要想变成大丈夫啊，得有出世之志，得能够像狮子一样啊，能够独处自居，感情上没有任何的依赖啊，精神要完全的独立，你独立得了吗？有好多人现在啊，女居士还单身了，劝他就别找了，不行，还没经历过呢，啊，还要经历去。那是深坑，那是泥潭，你非要奔深坑里经历一次，啊，非得摔个你个啊，头破血流，你才知道那边可怕呀， 费的精力。对于男人来讲，女人啊麻烦，但是对女人来讲，男人一样麻烦，一样的啊。大家不要认为女人就是长头发的叫女人，对女人来说，男人就是女人，同意吗？是不是？你贪男人跟男人贪女人不是一样的吗？这种贪是女人啊。只是个名字不同而已，哎，我们迷在了外向上，这就叫女人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微言人笑我，我自养书庸，向力随时时，麻衣破处缝，足身烟木木，剑阔水融融，此里谁相访，孤云道气重。寒山呢、啊、自己住在这个寒岩里边，寒洞里边啊，多少也有人知道他啊，这个山洞里边住的一个疯子啊，一个疯和尚，哎，大家都笑话他啊，不好好活，不好好在人间过日子，跑山洞里去住去。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啊，我自养书庸，养自己的这种闲适啊，慵懒，书庸就是闲适，悠哉悠哉，他这个是养出来的啊，所谓的养就是一天每天每天都这样过，习惯了啊，慵懒啊，这种非常的悠闲，庸是悠闲的意思。舒是悠闲，慵是慵懒，没有什么事儿可做。饿了呢，就是敛一些个山上的啊橡粒，橡粒是橡树的果子啊，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敛一些剥开吃啊。衣服破了呢，就补缝缝，对吧？麻衣就是用一些个啊麻绳自己啊搞的一些个啊很简单的防寒的东西。在竹林里边呢，烟雾重重啊，形容这个山上的气候也是随着季节而变化啊，一点也不单调。涧阔水融融，山上呢有水的地方呢很多啊，水流哗哗的响啊，从早到晚，从日到夜，对吧？此里谁相访，孤云道气重。这个事儿嘛，就是这种生活，哎呀，你自己没有亲自体会，你没有过啊，你没有看破世间，你也很难跟你讲啊，很难去这样生活。你的心只有啊，像云一样啊，完全的无牵无挂，随啊随风而逝，对吧？随风而飘，随缘而活，你才能够领悟这个境界啊。我们看694页啊，最后一首。急急忙忙苦追求，寒寒冷冷度春秋，朝朝暮暮迎活计，昏闷闷昏昏白了头，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明明白白一条路，万万千千不肯休。这首诗啊，看起来其实读起来，我们把整个寒山诗学完了，其实就发现他的诗的风格啊，基本上我们多少有了解。这首诗确实不像寒山大师写的啊，但是嘛，我们也可以拿过来啊读一读，学习一下啊。形容世间那些人啊，每天就是忙忙碌碌啊，迷迷糊糊啊，无知无觉也是无知无觉，浑然不觉啊，蹉跎岁月，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对吧？大家照照镜子，啊，年轻的也有40了，对吧？岁数大的80几的也有了。刚才我看见一个老菩萨啊，这人都老的已经啊，哎，我这人是非常有平等心的了，我有很有功夫的，但是我都会生分别心，你就知道这人老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他还老说我，分别，我能不分别吗？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借题发挥啊，别生气，别伤心。 老是客观的啊，我再怎么讲啊，人嘛总是没办法啊敌过岁月，对吧？敌过无常。但是只要觉悟了啊，这种老的表象就褪去了啊，那就不生不灭，不老不死。大家呢，凡夫众生都是在这个啊虚妄的世界里边，朝朝暮暮的啊，每一天都是忙财、忙色、忙食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啊，被自己的这种欲望啊奴役啊，就像一头驴一样拉磨转啊转啊，就被自己的这种啊六根驱使。像奴隶一样为他忙，啊，闷闷昏昏白了头，啊，忽然之间有一天一看，哎呀，自己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世间之事啊，就像大梦一样，你怎么也醒不了，醒了又睡去了，睡去又醒，醒了又睡，啊，是是非非何日了？烦烦恼恼几时休？怎么才能够彻底的了断啊？觉悟出来啊！只有这一条路，不然的话一直就在里边轮回，啊，还好我们今天已经选择了这条出离之路，啊，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寒山大师的这诗歌啊，几百首诗歌，我们到今天呢跟大家学习完了。其中有一些，有一少部分我们跳过去了，没有完全讲，但是讲了也有70%-80%左右啊，讲了也有200多首啊。整体的来说，寒山大师的诗歌啊，都是劝导世人啊，劝导世间人，不要再执迷于幻境，不要再执迷于生灭法，不要再执迷于无常的啊这种转瞬即逝的。自己虚妄的妄想，从这个妄想自己的妄念中彻底的醒来啊，出离。一旦你觉悟了啊，你住在哪儿都是寒山啊，你就是活泼泼的寒山，对吧？虽然你长得不像寒山啊，但是你的心跟他是一样的。